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今天要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九节，好吗？我们今天讲到十九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九节，在五节圣经，我们今天又一次聚会，要仔细的来讲它，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继续讲到，我们既然蒙了这么伟大的呼召，就应当如何行事为人，来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我们既然承受了神奇妙的产业，我们就当如何经营它，这是我们最近从以弗所书比较后半部在提到的事情。似乎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也蛮容易想到神给我们的救恩，就只想到神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得着了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很自然的很认真的想到，我们得着的救恩虽然叫做白白的救恩，可是接下去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救恩，我们所蒙的恩召，我们得着的产业，我们怎么看待它，甚至怎么经营它，是我们的责任啊。也许我们蛮怕讲这一类的事情会被人家说我们想要靠行为称义，可这不是称义的问题，这是已经称义以后，你入门以后，你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你怎么生命成长的问题，对吗？你没有办法说你没有做到这些事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不，现在的焦点不是在这里，而是你如果没有做这些事，你可能就不会成长得好。用肉身的生命来讲，就是说你生下来了，你已经是一个人了，你是你父母的孩子，可是如果你不好好吃，不好好生活，你可能会成长的，咱台语讲不吃囡啊，就是虽然是一个人，不像一个人这样。我们做神儿女，不要做那种不吃囡了，好吗？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他希望我们好好经营这个产业，好好的成长，我们能够成长的健全。而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的责任也是这样，那也就要成全圣徒，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之前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基督徒读到那一段话，把成全圣徒直接跟后面一句话连接在一起，只局限在那个方面，就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似乎我们成全圣徒就要让他们各自摆在合宜的位置上面。可是你知道保罗在这里是在讲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上面的肢体，想想看，一个身体一个肢体，这是一个有机体，你要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系统都能够各尽其职，能够摆在合宜的位置上面，联络的合适，至少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它本身是要健全的，对吗？你不会一成为基督徒你就成为完全健全完满的肢体，你不会的，我们需要成长啊。所以成全圣徒是独立的一句话，不是他一定要跟各尽其职摆在一起，但是你一旦真正的成全圣徒，圣徒被成全，你就容易各尽其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之前前几周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讲的。那今天我们又来看保罗继续讲到我们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首先第十五节，再读一遍好吗？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在这里，谨慎这个字，中文翻译成谨慎是很合适的。它的这个希腊字有精确的意思，谨慎当然会跟精确有关，精确。它有仔细的意思，它也有很殷勤的意思，它甚至有完美的意思。它有精确、仔细、殷勤、完美，像这样的意思。我的父亲活到90岁，我们中间，如果你20几年前就在我们这里的话，你会认识他。他今年7月，他就过世21年了。你知道他年纪大的时候，我看见他走路，他也这样跟我讲过，可是我看他走路真的是这样。他走路，他喜欢走路，到很后来还放一个计步器，那时候还没有 iPhone， 所以他用另外一个计步器在腰上，每一天想办法要走10000步这样的人。而且他走路也不是慢条斯理的样子，还是像蛮像年轻人，还是这样走。但是虽然这样，他非常小心的。他在前，比方右脚踏出去，在确定踏稳在地上之前，他不会把他的左脚抬起来往前踏第二步，他不会的。这样听起来好像他应该是每一步都慢慢走，没有，他不是这样。你还是一个很自然的走路，可是就是注意这些事。我觉得也许我们年长的都要试试看提醒自己这些事情，尤其有一些性子急的人，他们常常在这一步都还没有踏实的时候，后面的脚已经准备收起来了。也许这是一个原因，我的父亲在晚年他从来没有跌跤过。可是当然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比这个更要紧的事，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保罗说我们应该像智慧人一样，你不要走在很容易跌跤的、很容易失足的道路上面。为了这个，他说你要谨慎行事，你要留心。这里包括殷勤的意思，意思就是你不是偶尔想到他，而是经常的放在你的心上，而且会仔细的去思考它。思考像什么事呢？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些情况在生活里面会带来不美的地方，比方你有很大的脾气，有时候会发很大的脾气，事后会很后悔的事，你不要等到发脾气事后后悔，你自己留心啊，像个智慧人一样，自己预先想一想，在还没有发脾气的时候想一想，是什么情景底下我发这个脾气，然后就预先提醒自己，我不要进入那种情境当中。也就是什么情形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有可能我就很容易跨入那个情境而发脾气。你在那个之前有一点征兆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留意，你会不会这样经营你的内心？这是神要我们经营的。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是这样的意思。又比方你发现自己容易在某一些时间或者某一种情境里面会上网去看一些不好的东西，事后你可能会觉得有罪恶感或者是很后悔的东西，那么你最好认真的想一想，事先的安排一下，避免在那样的时间那样情境里面你会这样做。也许你主动的 为自己安排，像那样的时刻那样的情境底下，你要做一点什么别的事，你做的可以很有兴趣的事情，做的很好的事，使你不会去陷入一些错误的举动里面啊。我想就是像这样，你们要谨慎行事，当像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勉励，给我们的提醒。保罗这些话是对以弗所教会讲的。以弗所这个名字的意思，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有允许的意思，它源自允许的意思啊。有一些学者甚至因此把它推演成以弗所有这个名字有一个意思，就是放松的意思啊，放松，甚至有变成一点轻忽，英文说 careless 就变成轻忽，有这样的意思。有可能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第二章，他对七教会讲话，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他特别提到他们就是这一方面啊。他们曾经有保罗3年的时间在那里建立教会，打下很好的根基。他们有以弗所书，里面有这样的话提醒他们要谨慎行事，可是好像他们没有一直持守住这些啊。如果你记得的话，保罗最后离开他们的时候，还曾经再一次路过他们那个附近，跟他们的长老提醒他们，警戒他们这些事。可是毕竟又过了也许20-30年，他们似乎在这一方面有失败啊，所以需要主在启示录里面对他们说话，说他们失去起初的爱心啊，所以要他们警醒，要他们悔改。那我们要小心，仔细的、殷勤的、完美的啊，留心我们生活里面许多的事，好吗？16节，以弗所书5章16节，我们再一起来读。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想很多人知道这里讲的爱惜，中文翻译的爱惜，它原来用的字其实有买赎的意思啊，所以你一定听有一些人讲一句话说要赎回光阴，这不是人发明的，这是出自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这里，要赎回光阴啊。你知道买赎的意思就是付过代价，对吗？啊，你每一天在用时间，其实你无论用不用它，它都在用它了，你就时间一直就在过去。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觉得能够有时间，我们能够在其中度日，是付过代价的，或者说它是宝贵的，是值得的，你会不会这样想？那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你不要只是让它一直在过去，你要觉得那就像你去买来的东西，你花过钱买的东西，你可能会比较宝贵它，对不对啊？就像那样。所以赎回光阴的意思包括了你会宝贵，你觉得神给你时间，你能够在时间里面度日是一件宝贵的事，所以你就会留意怎么使用时间。那些我们不去这样想的事情，常常我们就不会宝贵它。所以我想一个赎回光阴的人，一个爱惜光阴的人，其中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会留心去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宝贵的事，他认为应该要做的事。回想一下，回顾一下你一天的生活里面有多少时间你做的事是你自己觉得很值得啊，做了以后有可能10年后想到也不会后悔的事。 你会觉得那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啊，也因此你很看重的事，你一天里面有多少时间做这样的事，不一定是要做什么很属灵的事才这样啊，你也可以吃饭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吃饭也一样是重要的，是因为你好好的吃饭，你身体才会健全啊。可是你也可以只是为了享受而吃饭，但是如果你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你的心仍然看重神，仍然渴慕神，我觉得那不太一样。嗯，我不是说你一边吃饭一边一定要不时的闭上眼睛亲近神，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的心就是一个宝贵神的人啊。那么你就是在做最平常的事，吃饭，你当然都会觉得有意义啊。甚至你吸一口气，你会想到我们还能呼吸是多么神多么大的恩典，你就成为一个充满感恩的人。你知道吧？感恩是很值得的事情，是我们所能做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了，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如果我们常常留心我们做的事是这样有意义有价值宝贵的事情，你就比较会像尼希米在重修城墙的时候，有人要引他去注意别的，用恐吓用别的方式想要叫他害怕，好叫他能停工。他回答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功，焉能下去见你呢？他说，我现在在办理大功，焉能停工下去见你呢？你知道这个经文吗？在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三节吧，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尼希米记第六章应该是在第三节，是不是？嗯，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呢？你生命里面应该有的时候讲这样的话的，你不一定要对人讲，有时候需要对自己讲，是不是？啊，你站在美好的神的救恩的地步上面，你应该要持守，要宝贵这些事。当发生一些事情，也许是别人，也许是世界的影响，也许就是你自己，你的老我使你有一个这个倾向想要离开这样的位置的时候，记得对自己讲这样的话，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停工，也能停工下去见你呢，我不能下去。你需要这样对自己讲，试试看。我自己常常留心，其实也不太需要留心，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所做的事情，我选择我生活的方式，我做的事情，常常是一些我自己知道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有一些是很属灵的，比方花时间默想、默观、研读神的话，就是我们经常在做的事情。即使手头没有拿着一本圣经，也在做的事。有时候我预备讲章，我刚讲那些事情，常常跟预备讲章也结合在一起。我也花很多的功夫回答别人的问题，我几乎每一天都有很多时间在回答别人的问题。现在的网络使得比以前的电话还更方便，就是人不一定要跟我相约，也不一定是打电话来，他们可以在网络上问各种问题，常常回答人家这些事。我觉得那些都是有价值的事，因为我觉得那些服事都有永恒的价值，至少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可是我要跟你讲的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会很不想做这些事。那当然我不是说我的生活全部都是那些事，我有一些休闲的时间，我休闲的时候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看一本书，看一个影片，上网看一看一些资讯， 等等，有时候就没有什么事，就是可以踱步闲逛那样。当我做那些事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你也可以说并没有离开我刚刚讲的那些我认为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了。可是会有一些时候，不是像那样的休闲，我就是不想做那些事情，只想做什么呢？那时候很容易就只想看看一些网页，你可以在网页上面一个跳一个，可以看很多的事情，光新闻你就会看各种各样的，虽然有一些都重复，或者是讲来讲去差不多都是这样，你还是会去看它，或者看一个影片，做这些不太需要凝聚心力的事情。你已经知道我不是说做那些事都是不对的，而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应该是做那些事的时候，我却很不想做那些我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遇见这些事，我知道我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我纵容他这样，其实过一阵子我也会恢复了。可是有一些情况，你不能让他自然的恢复，你需要去征战，需要去对付他。像那种时候，我通常都选择做一个应该做的事，但是是比较容易做的事。我就一旦我这样做了以后，常常能够帮助我心就开始安定下来，凝聚起来，然后预备好可以继续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我去选择做的事，有可能是整理一下我周遭的环境，那个比较容易一点。像我刚刚讲的那种时候，通常如果我来预备讲章，我看着电脑，我就不知道要写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不是没有东西的人，我任何一本圣经，任何一卷书，任何一章，我看着它，我就有东西可以写的。可是我在写早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需要，不太容易形容，可是我需要是从主得着的。可是像那种时候，你就会看着电脑，然后不知道要写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先去做一个像我刚刚讲那样的事情，一个比较简单的事，用那个来切入，来入门。后来你就发现心慢慢整齐起来。我刚刚有一点分析的太仔细一点，可是就是希望你明白，试试看，你的生命里面有时候也遇见这些事，试试看学习这样的事。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要赎回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有许多的力量要影响我们不过那样的生活。我要多讲一点这一件事。这里的光阴，我们刚刚讲到爱惜这个希腊字有赎回的意思，可是这里讲的光阴，我们很自然讲到就是时间嘛。是比方在英文的钦定本圣经里面，它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其中有64次被翻译成 time， 就时间啊，英文的时间，有13次被翻译成 season， 就是季节。季节当然包括春夏秋冬，也包括也许有时候你提到别的事，一个季节。有2次翻译成 opportunity， 机会。有另外2次也是这个意思，翻成due time， in due time， 就是一个时机啊。我刚讲的不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是英文的钦定本圣经。所以我用其中几个这个不同的翻译也跟大家分享一点。这里说保罗说你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季节，爱惜季节。 最普通的季节就是春夏秋冬。也许我们觉得这里面最好的是春天，最不好的是冬天，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有的人是不喜欢夏天。你不要在冬天的时候抱怨太冷了，等到到了夏天又抱怨太热，不要这样。万物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如果认得所罗门的这个智慧所说的话就很好。我们再过几个星期，星期二晚上我要开始讲创世纪，在那里我会多一点讲这一件事，因为第四天的创造就是神借着日月星辰定下节令日子年岁，记得吗？我们会多一点讲这个，今天我简单提到。你知道冬天很冷，很多年前我看见有人这样讲，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我们有时候在小说里面或者在电影里面看见一些西方国家，他们的小孩子哦，到了树林里面随时就可以躺在地上，我们看得很羡慕。我们在台湾去的树林我们 都不敢这样躺，躺下去不知道有蛇有什么虫有什么东西就会出现，对不对？脏脏的。可是你真的去西方，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这样，但是确实他们有一些地方比较容易这样。有人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四季分明，不像我们台湾都差不多这样，所以他们到了冬天是真的很冷，冷到一个地步有不少虫蚁都会死掉。他减缓他的行动也就包括他的繁衍，所以他即使不死掉他也没有繁衍的那么快，所以无论怎么样到春天来到的时候他们的数量会少很多，所以比较干净的意思。这个其实不是指大自然的现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用寒冬来表示我们遭遇到苦难，生活当中的不方便，一个挫折，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你知道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这个是这样讲的，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就表达这一件事。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如果你照着麦琴读经计划，这是昨天吗？这是昨天的进度是吧？有没有说错？对不对？我们中间不是很多人照麦琴读经。
他们说今天。
哈？
他们说今天。
是今天啊？哦，好。这里说，我们如果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保罗这样讲，彼得这样讲，当然不是涵盖性的讲，不是说你只要受苦就跟罪断绝。有的人受苦，会使他的罪升高。可是，我想彼得的意思是，当人受苦的时候，他如果有信靠神的习惯，很可能借着受苦能够让他更容易与罪断绝。你不知道吗？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苦难，他们过去没有好好的爱主，也不好好参加聚会，他可能会改变过来，对不对？至少会多一点祷告，我想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有可能无论是季节的寒冬或者你生命当中的寒冬，都仍然是一个机会，你要爱惜光阴，你要爱惜季节，爱惜那个机会。你爱惜机会，这个字可以翻成机会，时机的意思。 所以你不要总是想着有一天呢、啊、飞黄腾达，有一天会怎么样，结果你就错过了，就发生在你眼前，你生命当中偶尔出现的一个机会，一个时机。你知道认识神总是会有一个时候是为我们的，这是一个生命哲学里面很要紧的一件事，总有一个时候为我。这是我们在这个教会，你应该过去听我讲过好几次的事，我希望这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的习惯。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或什么样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期待的还没有成全的时候，对自己说，总有一个时候是为着我的。我喜欢英文的这个字作 in due time， 就是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就是在你没想到的时候，神的定的时候来到，然后事情就不一样。我们不是宿命论的想法，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望着神，信靠他，也相信他掌管所有的一切。我举一个世界上的人例子， Steve Jobs， 你们知道这是谁？不是圣经里面那个约伯，而是发明 iPhone 的人，就苹果之前的那个执行长，我们常常把它翻译作贾伯斯。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创立的苹果电脑，为这一方面揭开一个新的一幕啊。我们后来会有个人电脑，所有这些跟当时的苹果电脑有密切的关系。可是他成立那个公司，做了许多事情之后，他被自己的公司赶走，你们知道吧？那些董事们不喜欢他的政策，选择听从另外一个政策，他就只好离开自己的创立的公司。他离开以后，他并没有在那边自怨自艾，或者是只是想办法要怎么样回到往日的光彩里面，他没有这样。他就后来他创立了两间公司，而他自己说，那个跟他之前在平凡的生活里面他学过的东西有关。他创立的一家公司叫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读到 Next N-E-X-T， 是不是这样读的啊？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叫 Pixar， 是不是 Pixar？ 我没读错 P-I-X-A-R， 是不是？你们没听过 Pixar？听过 Toy Story 吧，叫做玩具总动员，听过吗？就是他的公司拍的影片， Pixar 拍的。那个影片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样跑出那些字母，然后那个 I 好像弄了一个机器人嘛，像这样的一个小影片。你们都知道玩具总动员，它是第一部全电脑动画的电影。现在电脑动画已经非常普遍，可是那是第一部这个。所以贾博士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创新的人。后来苹果电脑把他的 Next 这个公司买走了，他就因为这样回到苹果。一回到苹果没有几年，他就推出风靡全世界的 iPod。 你知道 iPod 就是听音乐的。我们开始进入滑东西的时代，以前不太有东西是这样的。你们知道 iPod， 用过 iPod 吧？就是很多东西都用滑的来控制它的，我没说错吧？我从来没有用过，只是看别人用而已。然后之后再过几年，他就发明了 iPhone， 之后有 iPad。把苹果带进最辉煌的时期，这就是世界上的人的事了。我想到我自己，我讲一个失败的例子，以前我讲过的，大概20多年前，我们有一位姊妹在立新基金会工作， 有一次他问我可不可以借我们的会堂，让他们是他们最早期绿溪基金会最早期的事工是关心雏妓，就是从很小的女孩就被卖为妓女啊，做这些工作。那他们关心的人有的是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再做雏妓，然后他们要给他们一些训练，让他们可以回到社会。有一些妻子现在可能还在做雏妓，但是要逐渐影响他们，那他们要为他们做一个职训啊。那一次其中一个是包括教他们怎么样做 GPR， 是不是？是不是叫 GPR？ 就是叫什么心肺复苏术？是不是叫 GPR？ 啊
？CPR。CPR。
他们用的那个模型叫做安妮，对不对？哦，他们就借我们二楼的副堂做这一件事。我很欢迎他们有两天的聚会。那些女孩子都长得蛮漂亮的，雏妓嘛。可是我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回去看一下，特别他们第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就去看哦，他们那个把厕所弄得实在很精彩，非常的乱七八糟。也就是他们其实都因为没有被教导，其实都有很不好的生活习惯。我想你知道他们中间那个姊妹告诉我，他们中间有好几位 HIV 是阳性的，也就是有艾滋病啊。但是我在他们第一天结束以后，就帮他们清了一下厕所，这样我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可是第二天下午他们结束的那一堂聚会，我站在后面看啊，我也是看看他们所做的事情。然后他们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带领的人就说，就谢谢我们借他们场地，然后就请曹牧师给我们讲几句话。可是我没有预备，我是牧师，我做牧师许多年，随时上台讲话我大概都可以讲，可是面对那一群是比较特别的一群人，我不太敢乱讲话，你知道吗？然后我没有预备，所以我就笑一笑，就跟他会摇摇手，就没有接受。事后我就非常的难过，很后悔这件事，因为我应该预先想到他们有可能会教我讲话，我就可以有一点预备，也许我所讲的话会是他们中间有一些得着真正的祝福，可是我错过那样的机会。我一直记得这一件事，也有时候跟人讲，我提醒自己。事实上从那一次以后，我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再错过这样的机会，而且那些机会常常都发生在我们周遭，没有想到的时候，也许是忽然来到的。我讲的是我做牧师遇见的机会，你有你遇见的别的机会，有可能是你没有想到的很角落的一件事，也许不是很大的事，但是你不知道吗？有很多神伟大的工作都是起自一个很小的事情，很小的机会的。来，我们看十七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糊涂的意思就是愚昧无知。你知道圣经有好些经文提到一个无知的人，有没有印象？你读到那个的时候，你都怎么想的？那是在讲别人，有可能，可是你还是要留意一下，说不定我们也有一点这种味道。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圣经讲到无知的人，箴言七章七节，箴言七章第七节，这可能是对男人说的，不过现在的时代女人可能也需要， 我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物质的少年人，后面提到他就让他的脚步就走向淫妇的家。现在这种事有可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这是圣经说是无知的人应该要留意的。往试探的道路上直奔。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讲到另外一方面，无知的人，他称那些已经听信的福音而且经历圣灵的印记却又偏离去信从别的教训的人叫做无知的人。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们从神领受的福音，领受的真道，如果我们轻率的偏离，无知的人，这是神说的，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保罗用一个相对的方式来讲他，他说寻求明白神旨意的人才不会是愚昧人，不会是无知的人。他说你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无知的人，但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更积极的，我们要做一个常常寻求神旨意的人。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在讲到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做一个献身的基督徒的时候，其中一件事保罗讲的就是这个，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去查验意思就是要去明白主的旨意是怎么样，要留心这些事。这里的明白意思当然包括了理解明白，也包括了思索考虑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你要用头脑，要花功夫用头脑去想这些事，不要让它只是自然发生自然的发展，要刻意的去思索这些事情的。可是基督徒蛮容易想到说明白主的旨意，他就想到哦，那个意思是我要知道我该不该辞掉这个工作，我现在应该考大学，我应该选什么学校，选什么科系，我应该跟谁结婚等等这些事。你知道圣经里面一向不会把这些事称为神的旨意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你要在所有的生活上面的各样的事情上面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走在他的旨意里面。你知道这一节经文吗？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在哪里知道吗？在箴言三章第五节第六节，大家应该会背吧这个经文，这是我初信主的时候被人家带领要背的经文。箴言三章五节六节一起来读，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多半把这个经文当作要背起来然后独立来处理，其实这个经文跟它的上下文一定有关系的。你如果看到上下文，他讲的要你认定神的旨意，要认定他包括了什么呢？我很简单的提到，你就看上下文。第一，你要有神的智慧。其实在箴言里面讲到神的智慧是把它加上位格的，是在讲到基督，讲到神自己。可是箴言也更清楚的诠释他，敬畏神的人有智慧，对吗？所以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应该包括什么？敬畏神，而不是在那里选择我要嫁给谁，我要娶谁为妻，我要去哪里工作，重点不是那个，是你要敬畏神。第二，选择圣洁。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这个附近的经文从第三章到第七章讲了好几次关于我们要在男女关系上在婚姻上圣洁的事情， 所以神的旨意包括这个。事实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吧，也提到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你想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应该优先想的是像这样的事。刚刚那个经文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你看上下文包括了爱心，包括了爱心，包括了接受神的管教。你想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包括了你要接受神的管教，包括你不要嫉妒，在苦难中要喜乐等等。其实那些话常常跟新约圣经里面主的命令你都可以找到配对的。另外一方面，哦，刚刚 那些话我加一点评注，在新约圣经里面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也说成是神的旨意，对吗？那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可是另外一方面，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旨意，有时候提到的是神永恒的旨意。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以弗所书从第一章从第三节到十四节几乎都在讲这一件事，神永恒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要我们得救赎以后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要我们承受神的产业也成为神的产业等等啊。所以当保罗提到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无知的人，不要做愚昧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我想我们应该优先想到这些事。事实上当你多一点想到这些事，其他你关心的那些应该去哪里工作啊，应该跟谁结婚，神常常会更自然的临到你的，好吗？试试看去经验这个吧。好，我们来看下面一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一起来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把圣灵充满跟醉酒相提并论，这圣经里面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这样。五旬节那一天，你记得他们被圣灵充满，也被看成是喝醉酒了。这两件事，被圣灵充满跟醉酒，好像有一些表现蛮相似的啊，但在本质上当然完全不一样。有一些人喝了酒以后，忽然就变成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叫借酒壮胆，平常不敢做、不敢说的事。都忽然就敢了啊，不计后果的，非常勇敢啊。可是其实那个常常是做出傻事来。可是人被圣灵充满也有这一方面，但是那是好事啊。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你看他们这些使徒们的勇气，他们在迫害当中、在威胁当中站起来，充满了能力为神做见证，对吗？醉酒会使人麻木，你同意吧？每一个人都要留意这些事的。醉酒以后受了伤，被人打，甚至被人性侵犯，都没有感觉，你知道吗？他并没有像死掉一样，可是差不多就像死掉一样。你知道圣灵充满也会带来这个结果，但是不是像我刚刚讲的这样，它不是麻木，而是因为我们被神的大能、他的同在包覆着，以至于无论遭遇什么事情、别人的伤害或者别人说的话或者是环境各方面，都像隔了一层东西一样，不太触摸得到我们。隔着什么呢？就是神的大能的同在，他甜美的同在。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去经历的事情。当我们里面充满了圣灵中的喜乐，当我们那样满意着神同在的荣光的时候，其他的一切有时候就 不足介意了。嗯，你有没有不时的有这样经验？你不是每一次都要借着意志释放才能够胜过这些伤痕的啦。更根源的做法，治本的做法就是这样，常常去经历神的同在，被圣灵充满，经历他的甜美，他的荣光。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宜兰服侍主，借着潘月英姊妹跟一位沈锦秀姐妹，他们是南洋语中的老师，带了一些学生来，其中有一个学生第一次来就很有心，就信了主，他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个女孩子是很受父亲宠爱的，可是她信主以后，她父亲很不满意，对她就开始不像以前。有一次为了她的圣经，她父亲不但把她的圣经撕了丢了，而且还出手打她。她从小爸爸从来不打她，是一个很受宠爱的一个女孩。他后来告诉我们说，那一天他父亲骂他又打他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笑出来，所以他父亲就更生气。就是像这样，如果你里面有主的同在，就会像这样，对吧？醉酒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这一点它跟圣灵充满刚好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我想会帮助他身体更健壮。你知道圣灵充满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使徒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被圣灵充满，他引用诗篇的话就说了一句话，我们的诗篇并没有把那一句话翻译成这样，可是他在五旬节那一天他引用诗篇的话，他说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读过这个吗？圣灵充满应该带来这个。今天有的人宣称他们被圣灵充满，可能因为被带领去注意别的方向，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好像他们经验的反而是更加的躁动。可是真正的圣灵充满不应该是这样的。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他就是这样形容的，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箴言告诉我们，喜乐的心是良药，而安静也对身体有帮助，你知道吧？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可是箴言十四章三十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箴言十四章三十节他说，人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是不是这样说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他做了一个对照，什么情况底下心不安静呢？他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我们都嫉妒过，对不对？嫉妒的时候那种心灵的状态就是跟安静完全相反的，你一定要记得，凡是出现跟安静相反的，你现在大概能够这样分辨，那些东西就是会伤害我们的。于是你的心安静是肉体的生命。保罗在这里其实用了命令式的语气，要我们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不是在形容圣灵充满怎么样，他是一个命令，那是你的责任。你如果要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要被圣灵充满。你如果想要好好经营神给你的产业，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显然被圣灵充满不是说哦，那是神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做什么，不，保罗称那是一个命令，也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来影响我们是不是被圣灵充满。在这里讲到充满用的字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包含了把一个开始的事做到完全的意思。所以圣经学者会告诉我们，在这里的意思不是只在形容一次的经历，而是一个持续的，你应该继续的被圣灵充满。也许换一句话说，你要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啊。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十九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一起来读：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里你不要翻掉，我请大家翻到后面两卷书，《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在这里只用一节把用诗章、颂词、灵歌跟另外一件事合在一起讲，一起来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把赞美，好好的赞美跟神的话放在一起讲，对吗？你应该知道，一个人把神的话更丰富的存在心里，一定会帮助他赞美的更好。至少神的话里面有不少赞美的话，你光学着这样赞美就会有帮助。我相信这些话还有一个反向的一个意义，就是如果我们常常赞美，我想你也会把神的话读得更好，存记得更好，因为神的话都是高举神的，你一旦好好的赞美神，你更容易抓住神的话的精髓，你会读得更好。但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写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可能同一个时期写的，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却讲到另外一面，把它跟赞美连在一起讲，就是被圣灵充满。我想这也一样，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会赞美得更好，而一个人更多的更好的赞美，我想会帮助他更常被圣灵充满。这里讲到诗章、颂词、灵歌，诗章这个字就是后来演成英文里面在翻译诗篇的时候用的字 Psalm， 这个字 P-S-A-L-M Psalm， 是不是这样读的 Psalm， 诗篇这个字。所以有人觉得这就是在讲诗篇了，那是犹太人拿来赞美神的材料啊。诗篇，犹太人喜欢读诗篇的时候就是把它读得像在赞美一样。我参加过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在读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他们站在，他们有一个长板凳，没有坐在那里，他们整个聚会常常都站着，然后就前后晃动着，然后就吟咏着那些诗篇里面的语句有点像我们古代老师会叫学生吟咏诗句一样。文学家梁实秋说，动声曰吟，吟的意思就是开声啊，你不要只是看出声。长言曰咏，意思就是有时候把一些字拖长音，就是咏。吟咏的意思就是把诗篇读得像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想办法把它读得有韵味就是了，甚至你如果喜欢加上一个调子也可以。犹太人就是这样唱诗篇的。梁实秋先生跟我们说，他们以前学习的时候，他们老师教他们古文观止，那些都是散文，都不是诗句，可是老师常常教一篇文章之前叫他们先吟咏它。他说散文也可以吟咏吗？他说当然可以。我想我们圣经所有的部分都可以吟咏，如果你圣经熟的话，连家谱都可以吟咏的。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也可以吟咏，你知道吗？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想到跟这个相关的许多的事情。可是开始学习的时候，先从诗篇开始吧。 吟咏诗句，用诗章，用诗篇来赞美神。宋词，宋词这个字后来就演化成英文的 hymnal 这个字，你知道这个字吗 ？hymnal， 知道这个字吗？我们一般讲到一首歌都用 song s o n g 来讲，可是这个可能是比较是基督教专用的。讲到诗歌的时候，圣诗的时候，常常用 hymn 这个字 ，hymn 这个字，那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就是这里的宋词那个字演成的。所以，像我的妻子就常常说，那个字在希腊人的时代，希腊文化里面是指的一首抒情诗讲的，也就是人写的诗句了。其实那跟诗篇差不多，诗篇也是人写的嘛，啊。可是就我们今天而言，诗篇已经成为圣经正典，但是我们另外诗本里面那些诗歌都可以说是颂词，好好的唱那些诗歌吧。我自己从信主以后，我没有很多音乐的天分，可是因为在教会参加一大堆聚会，唱一大堆诗歌，我很多诗歌都很熟，我会唱很多很多很多的诗歌。那不只是会唱那些诗歌，无论是旋律或者是它的歌词，里面的东西已经刻印在我的生命里面，那组成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部分，你知道吧？我希望你也是这样。如果你参加聚会常常唱诗歌，你只是参加音乐会似的，是别人在唱，我很怀疑你会从诗歌得着像我得着的那么多的益处。你最好还是开口唱吧，用诗章颂词好好的来赞美神。林歌，有人用它泛指所有属灵的音乐，就叫林歌。可是另外有一些人认为它是特别指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浇灌唱出来，不是他天然能够唱的，无论是调子或者是歌词，他们称那个叫林歌。如果就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圣灵恩赐的时候，他提到你要用悟性祷告，也要用灵祷告；你要用悟性歌唱，也要用灵歌唱。保罗是颠倒过来讲。就那个而言，我觉得很可能保罗在那里讲到用灵歌唱，应该是指着像我刚刚提到的，是特别的在圣灵的膏抹里面的歌唱。可是我想让我们这样来思考，我相信有的时候圣灵特别高某一个人，是他当说的话，也许是一个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一个预言或者翻方言等等，好像先知讲到应该是像这样。可是保罗并没有认为所有传道人都应该是在这种情况里面才讲到，有的人被教导成他们觉得说好像我今天一定要有话，有神的话我才敢讲到，他们甚至勇敢的在某一次应该他讲到的时候上台跟弟兄姊妹说我今天没有话，所以他就走下台了，人家觉得他很顺服神。可是我不是很以为然这一件事，因为保罗在教牧书信，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告诉年轻一代的传道人，他说讲了一些真理以后，他说这些事你都要教导人，要宣读给人听，要去讲解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些事你不是等到神特别感动你你就应该要讲的，你也可以说那些是比较自然的，不是超自然的。可是我们应该要知道有很多情况，当一个传道人忠心的这样按着自然传讲神的道的时候，有可能就在他讲中间忽然圣灵 pick up， 圣灵介入，让他讲出一些话特别充满了膏抹，有时候他自己感觉到，有时候他自己不一定感觉到，是跟别人领受到神对他们说话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膏抹。我认识一个 很成熟的有先知职分的一个弟兄，他说他经常都是在讲很自然的普通的话，比方就是圣经已经写成的话语，在讲那些话的时候，或者就是很平凡的为一个人祷告，用最普通的话为他祷告的时候，忽然祷告祷告的讲着讲着，圣灵就介入，让他接下去在特别的高某里面说那些话，或者那样祷告。我自己有许多年从很年轻侍奉主，我们就有这样的经验，我没有等到觉得神特别对我们说话做什么才去讲。真正的先知的职分不是那个样子，那是被现在有一些人塑造成的样子，不是的啊。那神的话是这样，我觉得歌唱也是一样，有可能一个人真的很喜欢赞美神，他好好的唱诗歌，或者是用悟性好好的赞美，当他这样赞美的时候，也许在没有想到的时候，圣灵就介入，让他所唱的是像我们刚刚讲那种特别的高某，像灵歌一样，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就要从自然开始了啊，平常的情况我们就要好好的成为一个赞美神的人。这里提到口唱心和，犹太人唱诗篇有的时候会用唱和的方式，也许诗篇136篇吗，特别是这样，那就是前面有一段话，后面的那一句话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记不记得有这样一篇诗篇，那非常有可能就在会众中有一部分的人唱前面的那一段话，另外一半的人就专门负责唱后面那一段话啊，那就是一种应和。不过其实口唱心和这个字，保罗讲这个字的时候，那个心和那个和这个字，它其实是跟讲诗篇那个字叫也能 psalm 那个希腊字是同样字根的，所以可能那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在歌颂神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应和。其实原来犹太人用这个的时候，他们强调的是乐器的应和，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的聚会常常这样，不只唱诗歌，我们同声赞美的时候，琴会弹出一些和音来，你配合着这个和音来赞美神，就是像这样，那就是口唱心和的意思，彼此对说。我记得台湾在不在40年前开始有更多的人经历圣灵充满，开始进入所谓新的模式的一些敬拜的方式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是我其实特别敬重的一位神学家，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敬重他，他有一点反对这一件事情，讲了一段话，我觉得有点可惜，我没有机会跟他对话。他批评，他说不应该常常讲哈利路亚，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圣经学者，希伯来文希伯来文都是专家，他说在希伯来文里面哈利路亚是意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说我们怎么应该常常对神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呢，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我如果我有机会跟他对话，现在没机会，那位我敬重的长辈已经过世了，我可能会问他说，保罗不是在这里说彼此对说吗，就赞美神可以包括彼此对说，彼此对说当然好像是我在对你讲你在对我讲，可是其实我们仍然是在赞美神的，好，我们在聚会里面一起好好赞美神，可以包括这个。无论怎么样，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是要勉励神的百姓，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智的要来赞美神。当你那么想要更好的赞美神的时候，我想圣灵会赐给你更好的恩赐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学校团契做主席，他们请了一个讲员，那个讲员跟他们讲关于圣灵充满的事情，会后这个弟兄就送那个讲员 上他的车，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在问那个讲员，那个讲员就邀他坐在他的车子旁边，他就没有急着开车，就跟他谈，他就很狂被圣灵充满。那个讲员就告诉他，你可以被圣灵充满，也可以说方言。然后他就跟他一起祷告，祷告一会儿以后，那个讲员就跟他说，现在你试试看，不要用中文，不要用英文，你就好好的赞美神。那个弟兄不会别的语言，他会台语的，反正就是他懂的语言都不要用，那要怎么赞美啊？可是那个弟兄完全没有发出这个疑问，他就很顺服那个讲员告诉他，你不要用这些你会的语言赞美，但是就是赞美神。他就顺服，就张开嘴巴赞美神，就这样就开始说方言，被圣灵充满。所以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回应有关系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刚开始在追求的时候，在荣教士的聚会里面，就是这应该由我的妻子来讲。有一天他在聚会当中，他就是忽然觉得他应该要像唱民歌一样有这样感动，可是他不敢，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这是将会是他第一次做的事，像今天我们讲品格教育说的。忽然荣教士本来坐在台上，他很少这样做，我几乎没有看过他这样做。他忽然走下台，那不是聚会后面的时间他为人祷告，不是的，是前面敬拜安静的时间，他走下来就走到我的妻子的旁边，手放在他肩头上，跟他说，神要你唱你就唱吧，然后就走回去了。所以他一定要决定他要不要顺服，对不对？我告诉你，就有一些人就是遇见这些事，他们仍然嘴巴闭着，有一大堆的理由他可以嘴巴闭着，我唱的不好听啊，或者怎么样啊。可是我的妻子当时立刻顺服，从此以后主就给他这个恩赐，你知道吧？你试试看。我想一个充满赞美的，也会成长充满圣灵，他会更好的承受神的产业，而且我们从神得着这么荣耀的产业，怎么能够不赞美呢？来。